临招运酒馆招运派对，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咱们已经第200期了啊，这200期呢咱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主线或者是内容啊，还是照旧跟大家闲聊天一会儿。
过去的这一年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自己特别忙，以至于呢都忘了26年的新年的时候给大家搞一些小礼物。24年的时候呢是招给大家抽了娃娃，还写了小卡片给大家抽走还寄出去。25年的时候呢是做了毛线南瓜，虽然好多人说像蒜瓣，但是呢也是我们共同制作的一个给大家发走的一个小礼物，
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小心意。
26年呢真是啥也没有。
你知道我练字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希望写小卡片的时候能写得好看一点，然后今年没有了，
今年根本就把这事忘了。所以我其实觉得还是，
其实我没忘，我看你们都没张了，我寻思我张了会把你们架于尴尬之地。
所以我觉得我的遗憾呢就是26年过年什么也没给大家准备，就是27年的时候希望能给大家支点什么，或者我们有点什么玩意儿给大家抽一抽送一送
啊，就26年底到27年初。
还想给大家念念给我印象很深或者让我读完之后觉得非常温暖的一些评论啊。
嗯，
有人说啊，从初中听到明年要高考了。如果我们光说我们做这个播客的年啊，比如说做四年做五年，其实你并没有感觉到时间的跨度。
对，
但是当有一个听众说他从初中听然后都听到明年要高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一整个初高中的青春的时光，你就会觉得一下感觉这个时间真的是很有意义。还有人呢，尤其是案件啊，就大家总会抠到就是说为什么电话响不再是呱唧呱唧了。我回忆了一下，因为后来咱好就是电话出现没有那么密集，或者说敲门声没有那么密集，而且咱们后来敲门也是咚咚咚了，
不是那个抠抠还是那个声吗？
对对对，只有招会模拟
抠抠是吗？
你说这个那个上初中初中到高中那孩子都不知道。时代眼泪了。
这我可以插播解答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这连环案这么长时间以来一个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变化吧，希望我的故事少一点那些哗众取宠的或者是抖小聪明的那种东西了。
嗯，
就是我
希望更平实一点是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完了这个故事我讲述出来给大家听，这个事情多多少少会带着一点点的娱乐性。这话听起来虽然不太好听，但是实打实的咱们播客主打就是一真诚，就是咱扪心自问不是吗？
因为播客它其实也算是一种放松的途径嘛，
并不是说我不尊重什么。因为你比如说走运说到评论，连环案头几期节目那个评论也经常会有朋友说你们态度
不够严肃，
对，太那个什么了，太欢乐了嘛，对于这个受害人很不尊重。归根结底来说，我现在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更多了几分，我希望把它做得更好更严肃。严肃的同时呢，我也不想让它变成一个特别冗长沉闷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中间就要有一个度，一个阈值。而且在写故事的时候，我会更偏向于怎么去把故事的整体的结构写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真实的人事百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心里会不会有点回响，这个事情我关注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忘了那些细枝末节的小梗了。
这个其实我在听案件的时候也有一些感觉啊，我感觉招在写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会根据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案件，然后他选定了不同的风格。就印象特别深就是刚成爱情那一期，这一期的风格感觉就是有一点那种荒诞，然后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每一期故事不一样，每一期案件它剧情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去对应。
从100期到200期之间，虽然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文笔，还达不到故事会的水平呢，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笔下的写过的那些人物他都能立体起来，不像原来咱们可能100期之前那些连环案他都是很扁平的，好人坏人普通人边缘角色没有什么戏份的人，他没有什么性格。但是后来可能也是因为我看案件看的多了，我就会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出发点，他做的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理由， 而这些人就活生生的生活在我们周围，你都可以看见。那我在写案子的时候，是不是能把他们的人生给带出来，让大家觉得他是活生生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存在过的，这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状态啊。但当然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能力有限。
就我在参与录案件的前期，我感觉大部分故事都是同一个基调，就是它有一点黑暗，有一点那种黑深残嘛。
嗯，
但是越录到后面就越觉得，就是每一个案件它的这个给我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觉得派派能理解，因为我发现连环案录到现在结尾的时候，派派发表感想或感触的时候，他会很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每个人物你没有能完全指责他或者是完全夸赞他的这个地方啊，我没有办法从任何一个上帝视角或者道德制高点去全面客观的去评判任何一个人，我怎么说都是对的，我怎么说也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那写的还可以。
而且我怕别人发现我三观不正啊，所以我一般都会露着点说。
那接着说啊，
嗯，
以前的节目补到第77期了，听到昭说到土地而哽咽的时候，我也刚好听满100小时了。
是美食最抚人心那期吗？
对对对，
我也特别喜欢那期。
就美食最抚凡人心，感觉萍水相逢，我们可能互相不认识对方，但是冥冥之中就有这种默契。您刚好听到您喜欢的那期节目，而您对于我们来说刚好陪伴了我们100个小时。
我一直觉得啊，咱们通过播客这种形式，就是用语言去表达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诉说出来，就是咱们心里想那些，然后也没有办法把这种感觉用语言描述出来，但是吧，就是有的时候说那种很朴实的很普通的一句话，反而可能就是戳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点上了，然后就会也是那种无法言说的一种情绪上的感动吧。我觉得这也是播客让我觉得特别好，特别传递我心中感情的那么一个好的地方吧。
朋友就是这样吧。
嗯，
那我们性格或者是我们的想法有某些共振产生的时候，可能言语表达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你只表述出了你感受的10%，剩下90%我也全然接受到了。
比如说你在那一期哽咽的那一下，就我觉得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 get 到你为什么哽咽，也能 get 到你就是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也会受到感动。
哎，你说那期咱们300次相遇的时候会不会还提？
我觉得会的，就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那种感觉。
再说一个，就是我和听众朋友们相遇的一个点吧。
嗯，
忘了是哪一期啊，招那期在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坏人的时候说出那些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吓人，我坐在旁边虎躯一震，然后没想到的听众朋友们听到那儿也虎躯一震，哇，哦，好狠啊，身临其境，昭昭太权威了。还有人会问啊，我们可能后来杂谈又提到了，就是昭会去咖啡厅写稿子嘛，听众朋友会问说啊，好熟悉的呀，去咖啡厅写稿子，问昭昭还会走神吗？很早的时候昭说他去咖啡厅写稿子其实效率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会突然被什么东西吸引注意力嘛。
但人家留言的时候和咱们说那个内容的时候其实已经间隔了很久了，
很久了
啊。但也有可能我们猜测啊，没准人家是偶然听到了那期节目，可能对于人家来说这个时间跨度并不长，也可能对于人家来说这个 时间跨度就是实打实的长，人家一直在听咱们的播客。不管是哪种，我觉得心里一暖，看到这种评论，有人
他会记得你这种小习惯
啊，有人很认可你，才会记得你的这些细节和你说过的一些并不重要的话。
我就突然想到，可能听众朋友比我的家人还要了解我，就那点芝麻烂谷子、纯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全都抖了出去了。
什么邪恶的小心思，
那个脏心浪费那些想法，什么丢人的时候、尴尬的时候，
是的，
是
的，
不讲卫生的时候。
世上最了解我的人是见不到我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坦诚嘛。
咱们不是经常会收到一些长条的私信吗？会有那种特别温暖的鼓励人的话。我每次看那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能吸引到这么温柔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一定也很温柔。
我插一句啊，我虽然没有节选出来，但是我会在书屋底下的评论经常会看到那种 其实不经常评论，甚至我可能从来都没有写过这么长的评论，但是这个评论我就是在此刻听完这个书屋就非常想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珍惜的一件事儿。当你平时不怎么在网上会发表这些你的想法呀、看法，但是你在我们的节目下面评论，你会觉得很踏实、很舒心，然后你也很愿意去抒发你的想法，我觉得这是特别宝贵的。
咱们是人家的特殊对待，
然后
SVIP，
我特别佩服的就是那种长评，我能从长评里头获得很多我自己之前都没有想到的一些。不管是知识啊还是感触啊还是这种就是想法呀，就感觉好像是你讲出来的东西然后点亮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的那个想法又反馈你，又点燃回来你的一些这个想法，这种就互相的吧，
互相激发。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都很想对这些写长评的朋友们这个拜师学艺啊，我觉得他们写的贼好。
其实咱们长评最多的应该就是书屋的节目了，比如说像连环案，一般大家发表感受的时候就短平快嘛，但那种我觉得很真诚很可爱，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少有点幽默在身上，那种就是人家说的梗啊什么的，就一下让我真的看着评论的时候我就会心一笑。之前咱们哪期录连环案的时候，因为经常有朋友把走运的声音认成老派的，老派的声音认成走运的，然后我那期我们就干脆索性让老派说自己那个大家好我是走运，结果底下人家评论说走运括号老派是饰演，
然后那期还有很多人说其实在开始的第十秒就听出来了。
不光是书啊，木林列卷我不知道走运之前看没干过一条评论，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刻，人家说我是冲着连环案来的，因为人家平时听播客习惯就是就喜欢听这些案件之类的内容，但是人家以前从来对历史丝毫不感兴趣，觉得很枯燥，但是听了咱们播客以后人家爱上听历史了。
哇，天哪，莫大的荣幸了，这真是啊。因为我作为一个理科生我很理解这种感受。
我觉得走运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还是理科生，更厉害的一点是类似的评论不止一条，很多朋友会跟咱们说之前觉得历史很无聊，或者说以前人家自己留言啊，说以前觉得走运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很平缓，然后听起来像是幼儿园老师哄小孩，但是听着听着就入耳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啊。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这100期没白努力的一个结果，就是咱们达到了能让这个历史听起来在真实的历史的基础上能让大家感觉轻松一点。我觉得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啊。
你知道我也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历史的人，我也是理科生嘛，我也非常不喜欢历史，我一直觉得历史就是它太宏大了，因为书本上学那些不都是什么帝王将相啊这种很大的这种历史嘛，
天地人心生民立命往圣继学学这些是吧。
对，但是在木林里听到的都是一些很感兴趣的人，然后他们的一些生平的小事儿，他们的小爱好啊这些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感觉哦，他们好像也是离我没有那么遥远了，我会觉得诶，他跟我有共通点，然后他身上也有我想要学习的地方，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人不喜欢历史或者觉得历史比较无聊不感兴趣啊，是因为大多咱们接触到都是宏观历史，微观历史就不一样，微观历史你能感觉到他的性格喜恶，他经历了什么事情，看待万事万物的想法，就像你认识的一个人一样。
我是相信每一个人物他都是生龙活虎的，因为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嘛。在讲木林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跟大家聊他人生当中经历哪些大事
啊，推动了什么什么的发展，
那
穿到了什么什么的变革是吧，
那样的话就感觉比如说我将来如果死去了你写我的墓志铭，你只写我的工作那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张岱他斗鸡，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斗鸡那么牛。每一个历史人物他都是特别生龙活虎和立体的，达到这个目的让大家能感觉到很有趣很有意思，像是一个真的人一样，这就是进步了。咱们录三十而立那期的时候嘛，真的就有的时候我看一些评论我都会替他开心。有一个朋友他就留言说我32岁了但真的很开心，因为32岁就是有钱的18岁，有的时候甚至忘了具体30几岁了。我觉得就状态特别的好。
就他好像在你面前笑着对你说这个事儿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条评论。再说啊，有一期嘛，就是昭当时先是骗派子的说他那个机车加美式，然后后来呢又说那个蛋挞是因为鸭嘴兽在一个孤岛上，然后呢只会产蛋和奶，所以当时科学家岛上没得吃，所以就只能吃。
不是，你怎么能编这么具体？
因为当时我不懂，我说啊，我说鸭嘴兽不是灭绝了吗？然后呢，就有一个我猜可能是个小哥啊，他可能正在工作，他说，哎，我真服了，正做表格呢，跑去百度搜鸭嘴兽了。因为那期就是底下一个评论，就是说啊，这鸭嘴兽灭绝了吗？我去查查。哎，蛋挞真的是由鸭嘴兽而来的吗？我去查查。
骗倒一大片，
骗倒全中国。
然后呢，还有人在杂谈下面留言啊，说真的特别喜欢听杂谈，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好像已经通过播客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啦。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期杂谈的时候呢，昭给大家立下了 flag， 说招聘酒馆十万粉的时候，昭 cos 牙骨兽，已经被大家记住了，说让大家传下去。
我都不记得，
期待，
这是一种逃避手法。
不过你也有可以那个转换的余地，
嗯，
因为咱没有说是某个专十万，还是说这些专加起来十万，因为如果这些专加起来的话，然后包括各个平台加起来肯定已经超十万了嘛。
你别继续说了，下一个话题。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这 cos 不是专业对口吗？挑战一下自我了。
得亏没说鸭嘴兽啊。下回那位听众做表格再搜鸭嘴兽出来就是我。
反正很逗啊，
嗯，
然后再给大家念一个啊，稍微有点长的一个评论，就是咱们130多期的时候，当时讲了黄道婆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运总是带黄道婆，总是带儿化音，
黄道婆
还是带呀，婆，
黄道婆，
黄道婆
啊，哎，我怎么还是觉得有呢？
幻听，幻听。
有一位呢，应该是自由职业的一位女性，她当时呢听咱们那期黄道婆的时候，刚好在上海，
婆就婆吧，
因为黄道婆的家乡就是上海嘛，她当时也在上海，正好听了这期，所以她就写了一段话。上午偶然点开这期，听完呢意识到自己出差的地儿啊就在松江，于是下午就去了黄道婆纪念馆、黄道婆墓，甚至去了黄道婆以前生活的村子看了看。那村子呀，现在已经变成了居民小区啊，人们呢在活动广场下面下棋呀、聊天啊。我想呀，他们其中很多人或许都不知道几百年前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曾居住在此处，滋润造福一方百姓，还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我作为一位创业女性，我很荣幸听过昭韵，才能让一个下午我冲动的去走过他曾生长的每一寸土地，这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就觉得
真好，
真的是叫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我刚才想找找呢，给人点个赞。
这位朋友她是一位创业的女性，然后呢她刚好那天出差就在上海的松江，黄道婆她的家乡就是松江嘛，她还正好那天就听了我们的节目，他呢还正好有这个时间，他去亲眼去他生活过的地方走了走，然后呢发出了这些感慨。
就像我们在聊一件事的时候，忽然你有一个好朋友说，哎，你说到这个我现在就在哪哪哪呢，我给你看看去。
其实我有一个一直挺想问的问题，你们怎么看待做播客这件事儿？做播客有没有给你们生活上或者是一些就心理上带来什么好的或者坏的变化？有没有？
我先说吧，因为我的这个变化非常的朴实。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尤其是在坚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累，
嗯，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下下期叫陆慕林了，人物还没选好的时候，其实我会非常焦虑。有的时候你就是在繁忙的生活里就快抽不出时间搞这件事儿了，但是呢我们都坚持下来了。你回过头去看那些时间我不去做这个，其实可能也未必能做更有意义的事儿，那些时间也浪费
过去了。
对，还是非常感谢就是咱们三个能一起铁三角能把这件事坚持下去，我觉得这就是给我最大的改变，让我觉得 平凡的生活里我有一件事是能坚持下来的，因为毕竟我很多爱好都已经消失殆尽了嘛。
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心情情绪不好的时候老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以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就真一无是处了。我现在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一想，哎，我还能坚持做播客，这还做200期了，是吧？
偷偷告诉大家，派派没事老在 QQ 发言一些说说和空间什么
啊，
想死想死，好想死啊，烦死了，全都死了。
对，我每天都这样，
想加派的 QQ，
可以加，可以加，
只有我能看到，
给每天看戏。播客对我来说，真的。它的重要性要远甚至超出我的这个想象啊，
甚至超过你的本职工作。
那肯定啊，什么都比我的本职工作重要。之前不是有说我觉得我活着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锚点这种感觉，那我现在觉得播客就是我的一个锚点之一，而且是一个占比很高的锚点之一。它给我两种相反的感觉，就一种是我觉得它是我平静如水的很无聊的日常当中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儿，每周来录音啊，当然也不是每周啊，就有时候还是会摸一下的。这个录音会让我觉得好像参加了一场茶话会，就是固定的女子茶话会，嗯，让我觉得很快乐。
派派他做书到现在，其实他的风格特别明显，喜欢派派书的人都是很安静的那种人。比如说我们这个播客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只有那么5、6、7、6、7期节目的时候，远没有派派他书有5、6、7、6、7期节目的时候订阅多，我们的评论可能也差不多，所以派派的书他播放量可能有个200、300、400，对于一个刚分出来的专辑来说，我觉得已经不少了，但是留言很少，很符合派派书的气质。就是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在这听。
咱们三个人里只有派能做好这个书屋的节目，你知道为啥吗？
嗯，
因为派他有那种来自于一个长年累月阅读的一个人他会有的一种读这个文章的一个节奏。如果是你读就会带着很强的表演性，
对，
如果我读就平淡如水甚至有点跳戏。只有派子他在读的时候，他能用他的一些微小的语气上的调整，就能让大家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喜欢书的人应该就是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也确实也听不来。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做播客这件事情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变的部分吗？但是反过来说呢，它又是我这个长年累月做过来的一个不变的地方。我会觉得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和我前几年比甚就天翻地覆啊，心态上也变好了，然后包括我的生活环境什么的也变化了，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就是不长肉是吧，干瘦干瘦的。
这几年有很多大的变化，但是不变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来录播客。
对，
就这个感觉让我觉得很神奇。
主要是大家可能不了解派派的是，他是一个只要能在家里躺着就不会选择出门的人，他能每周过来跟我们见着一面是有多难。
所以我们定在了工作日录。
一定要工作日啊，
因为已经出门了没有办法反悔。
你以后要真开书店派书屋开起来，你可能只开工作日是吧？
不是，我可能把床直接支在那个书屋里好吗？
有的时候连环案到结尾，包括木林列卷到结尾，我在表达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当时当刻觉得我的想法是很全面或者很理性很客观的，但是等走运他剪完一遍杂音啊再交给我去配乐的时候，我在听后面的一些想法，我就会觉得派派他是能把我的想法拽到一个更平和的状态里去的。
我还有这种能力呢。
我觉得是，就比如说上期咱木林徐霞客嘛，我觉得我后面的想法就是当时当刻想法确实很悲观，但是我在回听节目的结尾的时候派派说的一些话，我现在在听来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的。包括走运他让我觉得安心的点在于他的包容性和，
我以为你说我的包袱性。
包袱包袱特响是吧，我觉得走运的包容性特别强，他对我和派派的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给予承托和回应，他不会说我表达一个很激烈的看法或者想法，他本身他也不是那样的人，他的想法反倒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派派还平和，派派是有激烈的时候的，他只是有的时候觉得表述出来我要柔和一些要温和一些， 但是每当派派这么想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表达的要比这个强烈的多，但他又不敢说，
怕别人知道我三观不正。
前两天呢，我看了高圆圆的一个采访，他的那个采访就是解了我一个什么心结吗？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顾虑，在抒发一些观点的时候，我们会怕这个观点没有说的全面，以至于可能会让一些人有一些曲解。我们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给他打补丁，所以让一些人会有不好的听感。
嗯，
直到我前两天看见了高圆圆，他在采访，他在一个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是说到了他在影视作品当中会有抽烟的这个行为。他的观点呢，其实就是他觉得抽烟的女性很美，但是他内心呢又会觉得一个女性可能不应该抽烟。他就是想表达这个观点，但是他前后加了好多的补丁。我就在想，人家一个这么成功
的、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对对对对，哎、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这个歧视这个事儿、
啊、
我只是我平时在生活里也会觉得我的姐妹她抽烟的时候非常有魅力。
啊、括号中加括号加括号加括号，
没有站队，然后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好累呀、
啊！我一下就释怀了。人家这么成功的一名演员，然后呢，在影视圈这么多年。他在现在这个年龄做一个这种公开的采访都要加这么多的括号，咱们又怕什么呢？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仨都是好人，肯定是会有一些缺点和一些不是完美的，不是那种圣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本质上归根结底是好人嘛，所以我们肯定不会说出那些就是把人引导坏的方向那种话。
有的时候我打补丁或者怎么样，我的出发点是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的发言而不高兴，虽然说这个有点讨好型人格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既然能说的话，我为什么要让人家就这样那样啊？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事情你就看他的占比了，如果你给他太多的关注度的话，你说话就颠三倒四的。有时候我在节目里简单理解呀、打个比方啊这样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哦，聚焦过多了，占比过多了，影响我自己的表达了。这个其实也是我在100到200期之间我去努力想去优化掉的一个 bug。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我在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会把你俩啊，包括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认为这种比较有主观字眼的我会把它切掉。
嗯，
就是你不要非得说啊，我认为是这样，你就直接说，你说出来的就是你认为的。希望这个节目最后给大家的听感是自由的，
嗯，
不要一会儿一个我认为，怕一个他认为，一个你认为，就会感觉整个节目好紧张，
特拘谨。
哎，但是我觉得我认为这种话好像真的已经成为了咱们的一种
保护自己的，
就是下意识就会说的话，
就是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之前咱们还真没三个人聚在一块儿聊过这个问题。
那刚才走运不是还提到这个写稿子的时候的焦虑吗？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做播客的时候都有哪方面的焦虑，比如说内容上焦虑啊，流量上的焦虑啊，以及比如说看评论会产生一些焦虑。
我先退回去问派派，你写书屋你不焦虑吗？
我焦虑，
也焦虑。
我时间上其实不焦虑，焦虑的点是我觉得我没有把它写好，然后我就不得不把它呈现出来了。
哦，你觉得没有打磨呢？
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写好了，因为有时候那稿子写下来之后吧，你就没有办法再做大的改动了。但是你如果不做大的改动的话呢，就感觉没有达到心里那个标准，所以我就会焦虑。
我有的时候甚至写这期案子的时候已经在焦虑下一期案子不知道选什么案子了。
会有能力上的焦虑吧，感觉自己能力不足。
我都已经是能力上自卑了，我觉得都不是焦虑了。
我焦虑主要还是在选人这块，我一旦选好一个我感兴趣的，我想讲的，我觉得很栩栩如生的一个人，这个人只要选好了，有这个人的一个印象在我脑子里，就会很快的打一个提纲。这个人他的人生有什么特点，然后呢是先写哪个后写哪个，我就会有立马就会有思路。但是呢这个人是非常难定的，非常非常难定。
嗯，连环案也是，这个案子是非常难选的，非常非常难选。
但书就不难选。
你自己喜欢的哪本书是吧？
对，因为反正看的书总比说的书多，所以就不难选。但是怎么写就觉得很难。 除了内容上焦虑，还有没有其他焦虑？比如说你看评论的时候产生焦虑，或者是这种流量上的焦虑？
我连环案有很大的流量焦虑。
昨天还在感叹嘛，说这个案子好像
听的人比较少
啊。对，
不止昨天，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实打实给大家交个底啊，确实有一些商单或者赞助希望我们来接一些广告啊，接一些口播之类的。一个是我不想把精力放在这件事儿上，再一个就是总觉得我们的开支大部分可能是连环案的付费节目啊，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平时咱们其他节目书啊、杂谈啊，还有木林大家的一些打赏什么的，占大笔的还是大家对我们付费节目的支持嘛。但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最直观最客观的反馈，大家喜欢你的故事，所以大家选择购买你的付费节目，我就会很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才尽了，是不是写不出好的故事了，我所表达的观点，我的讲述方式，我写的内容是不是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了。但我每天呢又在投入比以往每一期都更多一点的精力，再去想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就是一个反馈的差距嘛。好像我越想做好，而这种最客观最实打实的反馈越少，这个时候我就会怀疑自己。倒不是说一定要大家都来买我的节目要挣多少钱，主要的就是一个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支持感吧，有些自我否定了。
写完节目码完稿子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写这个稿子不错，和之前相比有所成长的感觉？
你要是说跨度大的话会有，跨度小的话我会先否定，因为我总觉得不能太自以为是，可能是我想法和逻辑的事情吧。如果我写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它特完美特好，那我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盲目自信的程度，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岔子出错，或者说我意识不到我写的这个东西哪里可以更好了，变得更好了，那我就一直这样了，我时刻警醒自己这件事儿，所以这件事儿反而变成了我的一个压力。道理大家都懂嘛，我也在努力消化这件事，就是不以这个、
数据，
对，数据这个事情来为最客观所谓最直接的这个心理反馈。就我个人而言，我每次写完一个连环案，还是那句话，我就像跟故事里的每一个人接触过一样，因为这都是活生生实打实的人呢，我觉得我写的每一个字连成的这个故事得对得起这个故事里的流的那些血，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我有没有对得起那些流血的人。
那肯定对得起。
还有就是我做这件事我时常陷入一种自我评判，就是我是不是在吃人血馒头，我是不是在用一种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的方式去贩卖这些苦难。那我怀疑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播客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付费节目，那我肯定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在做播客这件事情上可以有更多的获得呀。你俩肯定对我没有这种要求，或者说没有这种期许。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俩都该上压力了，我们俩怎么没开付费节目呢，是吧？
我
都对这个播客的这个每个星期的房费都没有一点贡献，
零贡献。
没有啊，人家朋友们给你们俩打赏也很多啊。只不过就是我对自己和对朋友和别人对我，就是我的评判体系我是分开来的，我知道别人或者说我对很认可我的朋友是怎么样想我的，但是这不是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
哎，你要是有这个愧疚的话啊，我不得不提前讲我对未来的一个规划了。
哦，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接广的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一个广都没有接过，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确实比较谨慎啊，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广子一定要是我们自己心里能接受得了的，也觉得是一个正正经经的一个
产品
也好，一个产品也好，
商品、
哎、如果可以的话呢，希望它能是专门给赵韵酒馆定制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当然我都臆想啊，咱肯定还没到那个程度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跟派子是都有在干几年就辞职的想法，
冲动
就冲动
对冲动。
至少我来讲，我是希望一直陪伴我的这个播客，它是未来能够提供给我基础的生活的，每个月能不能有一两千块钱，至少能支撑着我每天四五十块钱的饭费，这个是我的一个希望。然后如果赵觉得亏欠的话，哎，你看咱们呀不一定通过接广啊， 咱们可以开一些其他
纯药讨饭，
不是，咱们可以开一些额外的才艺上的服务，比如说招啊哄人开心。
你看看这才艺的主语是谁？
开一个链接就叫呢招线上哄你开心十分钟，
我真
比如这十分钟卖大家9.9块。
你呀、啊，你就直接321上链接，你把我卖出去。
就是哎、你呀、啊，就不要焦虑你那个连环案的这个问题。你要真的要是觉得亏欠呢，你就开这一链接啊，我觉得特别的好，
甜蜜陪睡。
专业对口，
或者呢，就是招给你讲一些离谱的事儿
啊，
讲到你相信为止，
我就全讲你走运的。我跟你说，
哎，还这样，招先生这样啊，比如说派子陈静，
有你的活儿，终于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儿。
派子陈静是读书十分钟。
1.9块吧，咱从1.9块做起，好吧？
我这都不用付出这个情感劳动，我就可以白赚。
因为毕竟我那甜蜜陪睡，我打算定价是9.9的。
然后，比如之前不是有听众朋友们说那个希望看我在招运酒馆的牌楼底下演皮影吗？我就给你们说一段，当然了，也得9.9块。
你这个也还不往下压压价啊？
说点就是正经的啊。
哦
招哄人开心这个当然是可以上线的，派子这个也是可以上线的，我这眼皮影呢可能确实没有这个水平，但是呢我可以怎么着呢，比如大家想聊聊35岁辞职的感受经验呀，
35岁女性一天炫10个鸡蛋。
或者是这个如何在工作岗位能够
如何在工作岗位一天耗10个鸡蛋。
如何能够在固定的工资的这种工作岗位能在单位获取更多的利益，可以给大家做这种
经验分享，
经验的小分享，搞一些这种服务类型的，
靠9.9块发家致富。
对，
以小成多，积少成多。
我提醒一下二位，咱连环案现在就卖6块，你直接上来就9.9块。
我没跟你说这属于额外的才艺。
你呀、啊、你还是做吃播比较合适。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合不合适，说到这件事情，一定我们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不管是收听也好，还是打赏也好，还是购买我们的付费节目，对于我们而言啊，真的是诚惶诚恐的。首先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很业余的播客，我们不是专门学播音的，我们产出的内容和质量什么的也都很随性，
而且咱们还不是成功任何一个能称得上是成功人士的人。
对，没事还老请假是吧？态度也有点问题，天天是外星人来回来去的倒腾咱们仨。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这几斤几两肚子里这个墨水还是有点心里有点数的，对吧？所以您能这样支持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说一句谢谢您，
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认可，包括还有像那些从不写评论但唯独给我们写了的，我真的觉得那是真的是莫大的荣幸。
还有愿意给我咱们常留言，对吧？每期节目哪怕您点赞，或者说每期节目都固定要收听，然后愿意挂上我们那个大饼配酒的小贴纸，各种各样形式的支持对我们来说真的弥足珍贵。
其实我觉得就是流量这个事儿吧，它重点不是说我们这个数据好不好看，而是流量高了以后就是会自然而然会有那种啊我受到了更多人认可的感觉，就会打从心里开心，
对，心理反馈。所以其实咱们就聊到一个100期到200期之间心态的一个变化了。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做好的一个标准就是有很多人收听啊，有很多人来购买我们的节目，打赏我们的节目啊，那现在我们可能对流量这个事情逐渐平和，虽然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我会有一些什么这样那样的焦虑啊，我对我产出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摇摆吧，但是宏观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更平和了，比起我们100期的时候。
最重要的时候就是我把这个稿子写完的那一刻，我敲定下来那一刻，我是不是问心无愧，知道我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我当下的能力能做到的也就是这里了，我知道我以后还会有进步，还会有成长空间，我以后还能呈现出更好的故事，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我尽力了，那我就觉得我认可了我自己，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焦虑了。
你知道我每期写完连环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啊，我都会看一眼甚至看好几眼我最后落笔最后一个字的文档的字数，这每一个字都是我靠自己的脑子里啊，老师傅纯手搓，不用 AI， 靠脑子纯想出来的。我觉得事情应该怎么样，这个故事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在想这些字数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这些字会流到我们的朋友的耳朵里，然后让别人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以我的逻辑和讲述方式去告诉别人，让别人心里也为之颤动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的满足感都要强，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不管这个播客以后有没有流量啊，或者说能不能变现啊，或者说其他，这些都是次要的。我觉得这件事给我的鼓励是最大的，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有人在听见我们的声音，有人愿意陪伴我们听我们的声音。
我很少自我怀疑，这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啊。我可能想不了那么多。大家有的时候听木林啊，大家听也听不到啊。就是如果你俩看我录木林，可能有的时候觉得磕磕绊绊的，但其实那是经过我很多很多次，我甚至有的时候坐地铁来录的路上，我用手机看，我还会打开 WPS 小改一点，会无数遍的去看去读，在心里默默的读啊。
那我能听到的是，有的时候走运走老师他这个稿子，因为我不能总是打断他嘛，但我心里会暗暗想，可以呀，这小词儿。
反正我是很少自我怀疑啦。
嗯，
但是呢，我也在努力的搞好每一期，是真的。我觉得我对于我这一期木林，我自己写的满不满意的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评价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物我在最终落笔的时候，我给他写到一个闭环的时候，写到他人生最后，我想给他写几句总结的话的时候，那个话是我真的内心流露出来想对他说的，
是你的一种触动。
对，他不一定真的总结了这个人的一生，但是他一定是他感动我的那个点，他能让我有共鸣的点。对，那些话都是我心里想对他说的。如果我这个人物写到最后我有了想对他说的话，就代表这个人我觉得是值得讲的。
有没有想过，就有没有那种摆烂的时刻，甚至到想放弃的时刻，有吗？
有，比如说我生活太过忙碌的时候，也不能说放弃吧，我就会想，要不咱下期
摸一把
摸一把，再录期杂谈什么的，这算一种小型放弃吗？
咱们仨现在都在北京，我相信咱们肯定会一直做下去。我万一如果我到时候四十岁辞了职，万一比如我在这个哪某个山里，
那个时候科技应该能发展到，是不是线上的音质也会比较清晰呀？
其实我一直觉得走运和老派，尤其是走运啊，他是很向往去别的城市生活的。
哦，我太向往了。
他每次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播客是一个会让他考虑的事情。
播客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我不管以后是什么工作，不管我在哪儿，播客是永远不会让我放弃的。我只是在想一个途径。
嗯，反正以后肯定有解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是三个人拿着三个话筒，比如说录音的时候你戴着耳机，耳机里面是我们两个人的话，然后咱们三个同时同刻摁那个录音开始键，那三条音轨合一块不就是三个人的声音？
哦，那很简单，
只需要两个话筒再多。
嗯，
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咱们仨明明爱好啊、兴趣啊、关注的点都不一样，但是就是能凑齐一桌，然后跟这儿录音。
我已经给走老师打样了，我委托我不接了
啊？
为什么呀？
太挤占我写连环案的时间了。这最后两单做完了以后，我反正至少暂时我是先不接了。
你不是为了爱人吧？
不是，
八卦一下，
不是。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
啊。是吗？
没有啊，没有，开玩笑。我觉得比起接委托，我还是更想把连环案写好。一个是觉得我的能力有限，一方面看到那些催更是真的很开心的，有人在期待你写的故事。我记得上期案件吧，有朋友留言说怎么不能一周一更呢？这个啊，
我们仨要是全职，
我不睡觉我也写不出来，我也把睡觉接了我也写不出来，就这么说吧。很多时候我在考虑这个事情或者考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它是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的。我最主要做的事情，花时间做的事情，是我理解这个人的性格，我把它像一片一片碎片拼成的一个立体的人。你先在我脑子里有一个印象，我就像认识他一样。其次我在代入，如果我是他，在某个情景里，在某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利益点在哪儿？我应该说什么话，我应该做什么事，给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我最花时间的地方。 其次就是这个故事有没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给大家，都不说价值，不是价值啊，就是意义。听完这个事情只是像听完新闻或者听完一个猎奇的事情就过去了吗？人世间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心里产生一点点的共振，或者是激起一点点涟漪吧。这个事情能达成的首要前提就是我写的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真实，他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不是脸谱，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自己性格的人，
嗯，是一个完整的子爵。
那对，是一个完整的子爵，
不是一半极端的好一半极端的坏了。
对，但同时我又要去代入，因为我要编写一些台词啊，编写一些他会说的话呀，还有他给出了一些细节的反应和他生活化的一些极限的行为，这个事情其实费心力是很多的，我没有办法在碎片的时间里完成这件事情，我需要大块的时间，而委托又占了很大的块的时间，比如说周末我有一天整天我都要去完成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写连环案了嘛。所以我确实是觉得如果一定要割舍的话，那我肯定没有什么事情比我写故事要更重要了。最近一个加上是时间确实是比较紧，再一个就是我也在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嘛，对于这些故事的心态。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要提出我的下一个问题啊，对自己接下来的节目这个内容方面或者是讲述方式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想改善的方向之类的。
我有一点就是我希望去掉一些让我自己在二次配音和剪节目的时候听到的我自己听感的我自己表达的一些油腻啊，或者说有点耍聪明啊，或者说
那没有，我咋觉得没有呀？
会有会有会有，我觉得会有的。
比如呢？
小的细节情节或者这个人说话的时候的那种腔调，
气泡音。
气泡音必须有啊。气泡音还是必须有的。
OK
坏人都这样，坏人都这样，你不懂。开玩笑啊，去一些比较浮夸的东西吧。我最近在看一些演技方面的博主吧，他会分析一些演员的演技，看一些影视剧电影啊，那些演员如何能把那么贴近普通人的那个形象塑造那么真实且立体。毕竟演员嘛，普通人的生活离他们很远，他有什么行为语言上去怎么装饰才能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我下一步希望我写故事增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在说每一个人物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可以让别人听感上不用我交代他是谁就能听出来这个人在这个故事里是哪个角色，是不是很具体的目标？
对，而且听起来感觉特别有让人有期待。
我是在做不接委托的这个决定的同时有的这个想法，或者说先有的这个目标而后做的这个决定，
就努力的方向嘛。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我更多的时间，我不确定我自己能达到这个水平，毕竟咱也不是什么文学家，咱这个文笔大家也有目共睹的平庸啊。但是我觉得努努力万一能成呢，万一比只要比原来更好就可以嘛。
昭现在也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有表现力和声音辨识度的人，每次有这种多人的情况下你都是分饰多角的。
所以我现在不书会增加很多对话的部分，然后也分配给昭很多，我就是觉得他这方面特别的突出，我得利用起来你知道吧。
哎，我对之后木林的一个期许也非常具体，
嗯，
我也是希望能多加入一些我们能够演绎的剧本。这需要有一个前提，也是我希望我能学得明白的。其实我们讲的很多的人物啊，他们都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会被编入到一些比如说像昆曲呀、越剧呀，会有属于他们的
文学创作。
对，文学创作出现。为什么很少把这些东西摘到木林的稿当中然后咱们仨搁这一顿演呢？就是因为这个汉化是非常难的。
嗯，
我不是说这句话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文很难，
我简直想踢你的屁股，就这种感觉。
而是呢，像中国古老的这种戏曲文化， 他们的这个语言魅力，你翻译成普通话就没有那个意思了，
而且大打折扣是完全没有。
对，而且很多它是要通过唱腔唱出来的，咱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
嗯、
所以呢，现在难点呢就是在于如何把它能够尽量保留就是原味儿，然后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咱们还能用这种普通的嗓音来演绎出来的，这个是非常难的。
很厉害，我觉得走运他做的是
翻译。
降低门槛儿，
对，哎，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降低历史的门槛儿，
历史也好，戏剧也好，文学创作也好，
现在又开始霍霍戏曲。
其实说白了就是拉近，好像是有距离的这种文学作品啊，历史人物跟我们现在的距离，
普及工作。
对，你不愧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工作者呀、啊。
太子有什么？
对，我也想知道。
我对书的期盼也挺具体的，就是我一直有几个很想讲的书，但是苦于觉得自己能力实在是不足。就比如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听过《包法利夫人》，然后《安娜·卡列尼娜》，就这种书、
哦、
我都特别喜欢，但是因为他们要不然就是长，然后还有那种书，就是我还喜欢一个日本小说叫《戏谑》，就是它有一点很注重氛围感，就是它读起来就是能让你好像身处于置身于冬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书就是我希望能够用某种方法来把这种氛围感也能让大家在听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
我觉得慢慢的我已经有这种体会了，而且尤其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朋友滤镜啊，我觉得派派他在表达文学作品的时候是有一种我跟走运达不到的那种共振的感觉的。
很多人都留言特别可爱，大家会说每次一听到派子说原文是这样写的，然后后面就会留就会进入一个读原文的那个音效，你知道吗？
老派走运势。
我当时学不出来啊，但是他那个评论那个字眼写在那儿，就啊，原文是这样写的，然后就我脑子里都会有那个音效，
原文是这样写的。
对，其实我最开始想加这句话也是因为想把原文和我自己的话去做一个分割，对，能让大家就是瞬间的就带入那个这个文字就是原文的魅力里头嘛，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能不能不那么生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吧去转变它。包括我在做书屋的时候，我最近对那个什么文学的理论啊都产生兴趣了，就是因为做书屋，就我希望自己能够进步一点。
哦，文学理论
啊，但
是哪些呢？
还没有进行学习。
不能问是吧？保密保密。
你们都说就是这个进步很具体，但其实很庞大。
对，
都开始看演员是怎么修炼的。我开始研究戏剧，我研究戏剧，还有研究文学理论，这都不像是一个能轻易达到的一件事儿啊。
哎，你知道分享一个小的事情啊，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些博主，咱不说多专业啊，我也只是从我认可的一些博主那里看一些这种演员的细致的分析啊，他在一个表演型的教材里面抽离出来一部分的是理论也好啊，他说当我们在进行演绎的时候，我们的外形可以有妆造来打扮，我们的面部也可以由化妆来完成，我们的衣着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衣服啊、舞美啊、材料啊来进行区分，这些是很外显的特点。那为什么有人的演技即便有这些包装还是不好呢？就因为一个人你的声音是很难演绎的，不管你把他外形制造的有多像另一个人，只要他一开口就会有破绽。所以一个好的演员他一定会把自己说话的行为、说话的习惯、说话的一些语调腔调给他转变成他要表演的那个人。那个时候我就想，对呀，这就是一个很能让人研究的点，对不对？尤其是像连环案这种地方，我怎么去理解这个人，他说话应该有什么样的口癖，对吧？细致一点说，他什么样的口癖，他什么样的习惯，他可能是一个张扬的人，他可能语调会轻浮，会上扬，结尾会哎呦这样啊，那走吧，就这样，就他会很轻。但如果是一个比较沉闷的比较稳重的人，他可能表述的时候陈述句会比较多，结尾会往下溢往下压，他说的话也会比较平缓一些。
我跟你说一个可能会让你信心大增的一件事儿，我有注意到你这些变化， 如果你在就是上身不同人物的时候，你的
附体了，
就是你的这个前沿和后沿，包括你中间的一些断句会有不一样。你提升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你刚开始有这种转变的时候吧，你那些口癖有的时候我分不清你是真的是口癖还是想演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是这是稿吗？这是
要不要留着？
但我最近已经完全不会有这种，因为我能够感受到你那个口癖，它虽然是个口癖，但是它带有情感，它跟后面是能联系起来的
啊。它是这个人会说的口癖，
对，
是吧？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不会产生这种疑惑。
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以前有的时候我就设计
东西，给你剪了是吧？
给我剪，我得从我原稿里、原录音里去给他补上。有些是纯我口癖，你给我留下来，然后我还得给剪了。那现在完全连环案就没有这个问题。
哎、好像是上期还是上上期啊？因为你那句话反复说了很多次，
嗯，
然后最后都给我剪乱了，你知道吗？我又没拿到你的稿儿，
对，
反正我觉得有可能剪岔劈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说那段我有印象，因为当时我说了几遍，我记得，派派要听的话，他有时候他面部的微表情会给我一些反馈，你知道吧？
是吗？
他有的是听不懂，有的是情绪上的，比如说他听到这儿很生气，比如说他听到这儿觉得。啊，松了一口气什么的，他会有面部或者眼神微表情的给我一个反馈，而且同时我可能在配乐的时候，尤其是你像你说上体检，我说了好几遍的时候，我听完觉得，哎，这我不是说了好几遍吗？但是走运这么剪好像最合理，就是会有这种默契，
反复斟酌
啊。我一开始以为是默契，原来是我这个表演的自我修养增进了，是吧？
我觉得是增进了，
就能让你只通过从来没有看过稿子的音频，能觉得这个人就会这样说话，是吧？
说白了就是，我如果现场跟着录，我可能当场有一个印象，而且我还会通过你的表情，甚至还会偷窥你的稿子。
偷窥。
然后现在也能够做到，就是即使我不来录，我完全听音频，只要我静下心来剪，我是完全可以通过你前后的语气能把这事连上的。
哎，太好了，信心大增瞬间。
嗯
嗯。
我突然又想了一点，就是咱们之后可能不仅限于案件、木林书屋这种，还有杂谈，没准还会开发一些新的东西，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
是呀，
这不是九块九吗？我的意思是节目，就是一个大方向的节目，就是可能涉及到另一个领域啊，或者怎么样的，没准还会就是出现新的东西。
灵异这个系列重启，
那把我给刨除吧。
其实我也不敢听的。
你先把甜蜜哄睡这个领域给我去除，可以吗？
听听大家的呼声呗。
没有这种呼声。
大家不要忘记靠死牙骨兽的事儿哦。
行行行。不过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其实我们录这第200期啊，没有什么任何的稿件，就纯凭我们几个人畅所欲言，甚至说我都没想到我们每个人对自己产出的具体的节目都会有很具体，就这么具体的未来的期望，这是我很意外的。
哎，我还觉得很神奇，就是咱们努力的方向竟然真的不一样。
对，
就是每个人都特别有自己的特点。
对对，所以
我会觉得说，就是做播客，其实要想往好的方向努力的话，可能大差不差。但咱们三个完全是三个方向。
对，
一个要当演员，一个真要搞文学理论，一个要做文化普及，
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一个
广，一个跳到另一个 level。
对，真行啊，真行，不愧是咱们，是吧？
哎，就是这么有才华，
就 XYZ 轴呗。
对，总之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做这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儿没有任何主题的慢聊慢谈，大家也愿意过来支持我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感染吧。哎，我们这么自大的以为着，不管是我们每一次真诚的输出，还是每一个情感的波动，在某一个地方，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总能有另一个人在跟我们一样扣动心弦。现在我也很知足了，有这么多朋友在支持我们，千言万语汇聚一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就口误嘛。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
嗯嗯，谢谢大家。
那我还有一句话，觉得做播客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们一定也会继续一直陪伴着大家。 当然大家也在陪伴着我们，
嗯，
所以就一起庆祝我们这第200次相遇吧。
哦，
然后在300期见，
300期见。
如果您想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小红书，您搜招韵酒馆都能搜到。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韵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韵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Thank you.